上个礼拜对你们讲一句话。
上个礼拜对大家讲一句话。
这个礼拜要讲基督徒的生气。
这个礼拜讲基督徒的生气。
所以我讲一句，爱生气的都要来听。
所以我讲一句，会发脾气的都要来听。
不爱生气的也要听。
唔中意发脾气的都要听。
因为应该生气不生气。
因为如果应该发嬲而唔发嬲嘅话。
不该生气大生气。
而唔应该生气而大生气嘅话。
两件都是错的。
两个都系错嘅。
所以我们就今天谈。基督徒怒气的圣化，
所以今日讲基督徒怒气的圣化。
有一节的圣经，我相信你们很少人注意到。
相信有几个圣经，大家很少注意。
啊，这节圣经很宝贵。
而呢几个圣经好宝贵。
这节圣经跟普通的宗教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呢节圣经同其他宗教的睇法系唔一样。
我们多数都认为慈慈悲悲，很和祥，很和气，这个才是好人格。
我们通常认为好慈悲、好和善，才是好的人格。
我们要忍耐，不要生气，因为生气就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要忍耐，不要生气，因为生气就给魔鬼留地步。
一个生气的人一定没有圣灵充满。
一个生气的人一定没有被圣灵充满。
这种观念已经普遍流传在普通的教会里面。
你这个观念已经普遍流传在教会的入边，
但是这个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
但这个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对怒气是怎样看法。
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对怒气是怎样看法。
所以我要提到一节的圣经。
所以我提到一节的圣经。
这一节的圣经跟普通的宗教观念是不一样的。
你这个圣经同其他普遍宗教的观念是不一样，
跟普遍的教会基督徒的观念也不一样，
同普遍教基督徒的观念都不一样。
不但不一样，是很不一样。
唔单止系咩样，系好唔一样。
你们要不要看这节圣经啊？
你要睇呢节圣经，
要不要？
要唔要啊？
在诗篇七十六篇。
喺诗篇七十六篇。
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
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
我先念一遍，由你们大家一同来念。
我先读一次，大家再读一次。
诗篇第七十六篇第十节。
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
这里怎么讲呢？人的怒气要成全你的勇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
一起读，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勇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
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勇美，
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勇美，
人的愚怒你要禁止。
人的愚怒你要禁止。
你没有想到有这样一节圣经哈？
你没想过这样一节圣经是吗？
你说人的和气，人的忍耐要彰显你的荣耀。
人的和气，人的忍耐要彰显你的荣耀。
有一些宗教是绝对反对生气。
有这个宗教是绝对反对生气的。
绝对反对暴力。
绝对反对暴力。
绝对反对人的感情在这个生气的中间对仇敌发出来，
绝对反对人的感情在生气当中向仇敌发出去。
所以这种的宗教在二十一世纪会大行其道。
所以这个宗教在二十世纪会大行其道。
佛教是这种宗教。
佛教是这样的宗教。
但是到底圣经怎么讲呢？
但到底圣经怎么讲呢？
圣经的看法不一样。
圣经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可以不可以生气？
我们可不可以生气呢？
我们在怎样的事情要生气？
我们什么事上要生气呢？
这是圣经的教训。
这个是圣经的教训。
人的愤怒，
人的愤怒
成全你的勇美，
要成全你的勇美。
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他。
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他。
有很多的人呢，这个接受了错误的基督教观念。
很多的人接受错误基督教的观念，
所以他们就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后来就顺便就索性不做基督徒了。
所以很多人做基督徒好辛苦，就以后索性不做基督徒了。
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道理。
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道理，
跟我们普通的错误观念是不一样。
跟我们普通错误的观念是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从上帝的启示中间，
所以你要从上帝的启示入边，
重新得回你应当得的，你可以领受的恩典。
去重新得回你应该得上帝所赐下的恩典。
诗篇第七十六篇提到了关于怒气与神的荣耀之间的关系。
诗篇七十六篇提到怒气和神荣耀的关系。
这里说的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勇美，
就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勇美。
所以换一句话说，上帝的荣耀有时是透过 愤怒才被彰显出来。
我这个说话来讲，神那个荣耀有时透过愤怒才是彰显出来。
所以这里给我们保留一个愤怒应当有的地位。
所以就俾我哋保留一个愤怒应该有的地位。
跟我们的普通的观念完全不一样。
同我们普通的观念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认为发脾气就是失去你的人格。
因为发脾气就是失去我们的人格。
发脾气就失去圣徒的体统。
发脾气就失去圣徒的体统。
发脾气就是我们的灵性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一个记号。
发脾气就是我们的灵性就是没法子控制自己的记号。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发怒的上帝。
我们的神是发怒的神。
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
当我们的神发怒的时候，
当我们的神发怒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也可以拦阻他。
没有人可以控制或者拦阻他。
而神的怒气在神的公义的约束之下。
而神的怒气在他的公义约束之下。
神的怒气在神的圣洁的约束之下。
神的怒气在他圣洁约束之下。
他的怒气是真理的一个表达。
他的怒气是真理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会愤怒会生气的上帝，
所以我睇见我哋嘅神系会愤怒系会生气嘅上帝。
不但如此，他的怒气是我们敬畏的原因。
唔单止系咁，佢嘅怒气系我哋敬畏佢嘅原因。
我们的神发怒的时候，
我哋嘅神发怒嘅时候，
叫我们产生敬畏的心。
佢要我哋有一个敬畏嘅心。
我们的神发怒的时候，
我哋嘅神发怒嘅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照着他圣洁的旨意去遵行。他的计划，
我们知道我怎样照着他圣洁的旨意来进行他的计划。
所以当摩西年老的时候，
所以当摩西年老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非常伟大的人生的诗歌。
他写了一首很伟大人生的诗歌。
这首诗比李白杜甫的诗更早一千多年。
这首诗比李白和杜甫的诗再早一千年。
比李白杜甫的诗更早就两千多年，
比李白同埋杜甫嘅诗更早两千年先啱。
这首诗呢，比印度的《奥义经》更早一千年，
比印度嘅《奥义经》再早一千年。
这首诗也比大卫的诗更早一千年，
亦都比大卫嘅诗更早一千年。
这首诗也比这个荷马的诗更早一千多年，
又比荷马嘅诗再早一千年。
就是诗篇第九十篇，
在诗篇第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里面提到什么话呢？
喺诗篇九十篇里面提到乜嘢说话呢？
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谁明白你怒气的权势呢？
谁明白你怒气的权势呢？
所以讲我们的上帝的怒气，
所以我们上帝的怒气
是真理的怒气，
是真理的怒气；
圣洁的怒气，
是圣洁的怒气；
公义的怒气，
是公义的怒气。
对这个怒气的认识，是我们敬畏的一个原因。
这对这个怒气的认识，是令到我们敬畏它的原因。
对上帝的怒气的认识，
对上帝怒气的认识，
也成为教会复兴的一个枢纽。
也都成为教会复兴的一个枢纽。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认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认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你就明白我们的神为什么发脾气，
你就明白我们的神为什么会发脾气。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
上帝的怒气是圣怒，是义怒，
所以上帝的怒气是圣怒和是义怒。
这样当你的怒气与神的怒气有同样的本性的时候，
所以当你的怒气和神的怒气有同样本性的时候，
因为圣洁发怒气的时候，
当你圣洁咁样发怒气嘅时候，
公义而发怒气的时候，
因为公义而发怒气嘅时候，
你那个时候就是与神同心，与神同工的。
你嗰阵就系与神同心，同埋与神同工。
所以这种怒气就成全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呢种嘅怒气就成全上帝嘅荣耀。
所以诗篇第七十六篇第十节这一段的话语，
所以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嘅呢段经文，
给我们非常不同的提醒，
俾我哋好唔同嘅提醒。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许多时候发怒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发脾气的时候，
与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没有关系，
是跟神的圣洁和他的公义无关。
所以我们的怒气就变成没有价值，
所以我们的怒气就变成没有价值。
当我们的怒气是出于自私的一处，出于自己的利害受妨碍的时候，
当我们的怒气出于自己的自私和自己的利益受妨害的时候，
我们的怒气就与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神的旨意没有关系。
我们的怒气就跟神的圣洁、公义和旨意完全无份。
如果我们的怒气是为了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权威受干扰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怒气因为自己的权势和权威受干扰的时候，
那我们就先问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这个权力受干扰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合法性在哪里？
我们要问，当我们的权力、我们的权威受干扰的时候，这个受干扰的合法性从哪里来？
反正在这些事上没有清楚分辨的人，
反正在这个事上没有清楚分辨的人，
他们的怒气不但没有价值，
他们的怒气不单止没有价值，
他们的怒气就变成一个罪恶，
他们的怒气就变成一种罪恶。
所以我们应当在感情的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应该感情的这一方面，
求主圣灵感化我们，
求主的圣灵感化我们，
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神公义的怒气，
比我们晓得什么是神公义的怒气，
什么叫做神圣洁的怒气，
什么是神圣洁的怒气。
我们愿意在神的性情上有份，
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性情上面有份，
与神同怒，
我们与神同怒，
与神同心，
与神同心，
这样我们的感情才进到一个圣化的地步里面。
这样我们的感情才进到圣化的地步。
全本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整本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会生气的上帝，
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会生气的上帝，
圣父发怒气，
上帝发怒气，
圣子发怒气，
圣子发怒气。
在旧约里面多次记载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
各位多次的记载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
然后他的审判就临到他们，
然后他的审判就临到他们。
耶和华向全世界上的人发怒，
耶和华向全世界的人发怒，
所以他的审判就临到这个世界，
所以他的审判就临到这个世界。
耶和华向以色列四周的列邦发怒，
耶和华向以色列四周的列邦发怒，
所以他就使他们喝了上帝怒气的酒，以至于他杯中所隐藏的怒气使他们东倒西歪。
所以因为他们就饮了上帝愤怒的杯，令他们东歪西倒。
像圣父是发怒的上帝，
这样圣父是发怒的上帝，
照样圣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就像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
圣经说耶稣用怒目定住他们，
圣经记载耶稣用怒目去盯住他们。
不但如此，圣经记载耶稣两次大发脾气，
不单是这样，圣经记载耶稣两次大发脾气，
一次是他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
一次他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
另外一次他快要结束做传道的时候，
另外一次他就要结束做传道的时候，
当他执行弥赛亚工作的开端，
当他执行弥赛亚工作的开始，
进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洁净圣殿，
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洁净圣殿，
那是耶稣发怒了。
嗰阵耶稣发怒，
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以前，
当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佢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又进到圣殿里面，
佢又入到圣殿嘅入边，
再一次洁净圣殿，
再一次洁净圣殿。
我们的主又发怒了。
我们的主又发怒了。
当他发怒的时候，他推开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
当他发怒的时候，他推到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台。
他把那些卖牛羊的人把他赶出圣殿的外面来。
将那些卖牛羊的人出去赶出了圣殿外边。
这是我父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当作这我什么？
他说这个是我父祷告的殿，你将它变成贼窝，是不是？
当耶稣基督生气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生气的时候，
用绳子把他们赶走，
他用绳子将他们赶走，
他用绳子当作鞭子一样来把他们驱逐出去，
他将绳当成鞭将他们驱逐出去。
所以圣父是发怒的上帝，
所以圣父是发怒的上帝，
圣子是发怒的上帝，
圣子是发怒的上帝，
圣灵是不是一个发怒的上帝呢？
那么圣灵是不是一个发怒的上帝呢？
全本圣经没有提到圣灵发怒，
整本圣经没有记载圣灵发怒，
只有提到圣灵担忧，
只有提到圣灵担忧，
你们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
你们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 直到得赎的日子。
你们原是受祂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
但是到底圣经有没有暗示圣灵的怒气呢？
但到底圣经有没有暗示圣灵的怒气呢？
有，
有。
所以旧约的圣经里面，
所以旧约的圣经里面，
主应许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头行。
主应许要差遣一个使者在你的前头行。
你们不可惹他的怒气，
你们不可以惹他的怒气。
这个差遣使者在你们前头行，
差遣这个使者在你们的前头行，
这句话是指谁呢？
这个说话指谁呢？
这就是引导人的圣灵，
这个就是引导人的圣灵。
当耶稣，当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摩西带他们在旷野来行走，
摩西带领他们在这个旷野行走，
百箭有云柱在他们前面，
在白日有云柱在他们的前面，
夜间有火柱在他们的中间，
夜间有火柱在他们的中间，
引导他们，
引导他们，
照亮他们，
照亮他们。
其实这些都是预表，凡圣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女。
其实这个都是暗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云柱与火柱的引导，
所以云柱和火柱的引导，
就预表圣灵日夜带领我们，使我们跟随主。
预表圣灵日夜带领我们，给我们跟随主。
当摩西没有离开世界以前，
当摩西没离开世界之前，
他就应许上帝见到他，应许我的使者要在你们前头行，
他就应许他的使者在你们的前头行。
你们不可惹他的怒气，
你们不可惹他的怒气。
这个就是预表有一天圣灵来了，新约的时代，圣灵引导我们，我们不但不要叫他担忧，我们更不可惹他的怒气。
其实这个预表新约圣灵来到，我们不单止不能够担忧，更加不惹他的怒气。
所以这样就暗示了圣灵是会发脾气的，
所以这样就暗示圣灵是会发脾气的。
圣父是会发怒的上帝，
这样圣父是会发怒的上帝，
圣子是会发怒的上帝，
圣子是会发怒的上帝，
圣灵是会发怒的上帝，
圣灵是会发怒的上帝。
那请问你我是谁？
咁请问你我系边个？
你要做一个完全没有怒气的人，
你要做一个完全冇怒气嘅人，
你要做一个绝对没有生气的人生，
你过一个完全冇生气嘅人生，
那岂不是你就比上帝更属灵了吗？
岂唔系你比上帝更属灵吗？
岂不是你比圣父、圣子、圣灵更厉害了吗？
岂唔系你比圣父、圣子、圣灵更厉害吗？
我告诉你，真正不会生气的，就是木头、石头那些假神。
话俾你知，真系唔会生气，就系嗰啲石头、木头做嗰啲嘅假神。
所以圣经说上帝拯救我们，
所以圣经话上帝拯救我哋，
脱离从世界从情欲而来的败坏，
俾我哋脱离从世界同埋情欲而嚟嘅败坏。
要叫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
要叫我哋喺佢嘅性情上有份，
叫我们可以与神同怒，
咁样我哋可以与神同怒，
我们可以与神同乐。
我们可以与神同乐，
我们可以与神同苦，
我们可以与神同苦，
我们可以与神同悲，
我们可以与神同悲。
这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这个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这里所指的不是神性的本质，
这里指的不是神性的本质，
这里所指的是上帝的德性的本质，
这里指的是上帝德性的本质。
所以我们在上帝的性情上有份，
所以我们在上帝的性情上有份，
我们就可以有神的怒气，
我们就可以有神的怒气。
这样你看见当神用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看见当神用一个人的时候，
包括了他用一个人的怒气来成全他的荣耀，
包括他用一个人的怒气来成全他的荣耀。
所以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告诉我们，
所以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告诉我们，
人的愤怒要成全耶和华的荣美，
人的愤怒还要成全耶和华的荣美。
这些事我们在圣经里面早就可以很清楚地把它归纳起来了，
你是早就清楚在圣经里面可以归纳出来。
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们，
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们，
无论是旧约的先知，
无论是旧约的先知，
或者新约的使徒，
或者新约的使徒，
圣经都记载他们发怒的记录，
圣经都有他们发怒的记录。
摩西发怒，
摩西发怒，
先知们发怒，
先知们发怒，
以赛亚发怒，
以赛亚发怒。
我们看见新约的使徒们也是一样的，
我看见新约的使徒们都是一样。
彼得发怒，
彼得发怒。
这些人发怒的时候，
你听发怒的时候，
注意看上下文，
你注意看上下文，
根本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发怒。
根本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发怒，
他们不是为自己的自尊心面皮被扯破而发怒，
他不是为自己的自尊心面皮被扯破而发怒，
他们不是为自己的生死荣辱而发怒，
他们不是为自己的生死荣辱而发怒，
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死利害得失完全置之度外了，
因为他将他们的生死得失利害已经置之度外。
那么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为什么发怒呢？
咁呢啲被神重用嘅仆人点解发怒？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圣化的感情。
呢个就系我哋要学习嘅圣化嘅感情。
圣经记载摩西发怒的时候，
圣经记载摩西发怒嘅时候，
就是当十诫放在他手中的时候，
就系当十诫放喺佢手中嘅时候，
山上禁食四十天，
佢山上禁食四十日，
他亲眼见过主，
佢亲眼见过主，
耶和华把两个石板交给他，
然后耶和华将两块嘅法板交俾佢，
这是透过天使赐下律法，
你讲透过天使赐下律法，
耶和华亲自写上这些的诫命，
耶和华亲自写上呢啲嘅诫命，
然后交给摩西传给以色列人，
然后交俾摩西再传俾以色列人，
使他们从律法中间看见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良善。
在律俾佢哋喺律法中睇见上帝嘅圣洁、公义同埋良善。
所以当摩西有这么大的责任，把两块法板带下来的时候，
所以摩西咁大嘅责任，将两块法板带落山嘅时候，
突然听见以色列人百姓中间喧嚷的声音，
佢突然间听见以色列嘅百姓喺度喧嚷嘅声音，
所以他马上感觉到这个不对了，
佢即刻感受到呢个系唔啱。
那么在他旁边的人对他说：“不是啊。”
咁佢隔篱嘅人就同佢讲话：唔系啊！
可能今天他们特别热闹，
可能佢哋今日特别热闹咧。
这是他们快乐的声音，
呢个佢哋快乐嘅声音。
摩西就不是，
摩西话唔系，
我的以色列百姓已经犯罪了，
我以色列嘅百姓已经犯罪了，
他们正在敬拜假神，
佢哋正喺度敬拜假神。
这两块法板还没有交给以色列人以前，
所以两块法板仲未交俾以色列人嘅时候，
摩西已经发现百姓得罪上帝。
摩西已经发现百姓得罪上帝，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在敬拜一个金牛犊，
他们正在敬拜一个金牛犊。
什么叫做金牛犊呢？
什么叫做金牛犊呢？
就是用黄金铸成一个小的牛，
就是黄金铸成一只小金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忽然发现不知道上帝在哪里，
因为他们发现不知道上帝在哪里，
不但不知道上帝在哪里，
唔单止唔知道上帝喺哪度，
连摩西在哪里也不知道，
连摩西喺哪度都唔知道，
所以以色列人心里就没有方向了，
所以以色列人心里边就冇方向。
那么唯一的宗教领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亚伦，
咁唯一最有代表性嘅宗教领袖就变成系亚伦啦。
所以他们到亚伦的面前，
走到亚伦嘅面前，
他问耶和华在哪里？
问佢耶和华喺边度？
耶和华差遣摩西来带领我。
耶和华差遣摩西嚟带领我哋。
我们看不见耶和华，
我哋睇唔见耶和华。
现在连摩西都不见，
连摩西都唔见啦。
他已经上去几十天都没有下来，
佢已经上去几十日都冇落嚟。
会不会在山上饿死了呢？
会唔会山上饿死呢？
会不会被野兽吃掉了？
会被野兽食咗呢？
会不会病死了？
会病死呢？
那我们就不能回埃及去，
咁我哋又唔可以翻埃及。
我们已经离开埃及，
我哋已经离开咗埃及。
耶和华带领我们，
耶和华带领我哋。
耶和华在哪里呢？
咁耶和华喺边啊？
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个看得见的上帝成为他们宗教的慰藉，
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个看得见的上帝成为他们宗教的慰藉，
所以他们就到亚伦的面前，
所以他们就去到亚伦的面前。
亚伦说：“你们把你们的黄金都交出来。”
亚伦说：“将你的黄金都交出来。”
他们就把交出来的黄金就铸成一只小的牛，
所以他们将交出来的黄金都铸成一只小的金牛，
放在祭坛的上面，
然后放在祭坛的上面。
亚伦就对他们说，
亚伦就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
这个就是耶和华，
这就是带领你们出来的耶和华，
这个就是带领你们出来的耶和华。
为什么亚伦会犯上这么大的错误呢？
为什么亚伦会犯上这么大的错误呢？
因为他不是直接领受异象，
因为他不是直接领受异象。
摩西清楚知道谁差遣他来，
摩西清楚知道边个差遣佢嚟。
亚伦没有这么清楚这个意象。
但亚伦冇咁清楚呢个意象。
当教会真正有意象的领袖离开的时候，就很危险。
受到教会真正有意象的领袖离开的时候就很危险。
有许多的接班人是主责的领袖，不是神意象中间的领袖。
好多的接班人是组织的领袖，不是神意象中的领袖。
这些组织的领袖，他们懂得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 but they do not know the leadership in the calling and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呢啲嘅领袖识得用组织嚟到去领导，但系唔识得靠住嘅上帝嘅意象嚟到做领导。
这是教会很可怕的事情。
呢个系教会好可怕嘅事情。
所以这人觉得啊，现在有一点安慰了。
所以依家佢哋话有啲安慰啦，
我们有点把握了，
我哋有啲把握啦，
因为这是一个可看见的神，
因为呢个可以睇得见嘅神。
好，我们现在有耶和华了。
好啦，我哋而家有耶和华啦，
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变成一只金牛犊，
创造天地万物嘅上帝而家变成一只金牛犊。
摩西看到这个情形，
当摩西睇到呢个情形，
他怒气发作了。
他的怒气就发作，
大发脾气。
他大发脾气，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律法的第一条，我是你的上帝，我是对的上帝，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咪律法第一条话，我系做一个上帝，除我以外，唔可以有别的神。
你不可为我，你为你自己制造偶像。
你唔可以为我或者为自己制造偶像。
你不可敬拜你所拜造的偶像。
你唔可以敬拜你所做出嚟嘅偶像。
现在以色列人就在这些事情上犯了头条了。
而家以色列人在呢啲嘅事上犯上头条啦。
所以摩西大发脾气，就把两块的法板就把它摔下来。
所以摩西大发脾气，就将两块嘅法板摔倒喺地上，
摔破了，
将佢摔破。
哎呀，这是上帝亲手写的十条诫命，
这个是上帝亲手写的十条诫命。
摩西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摩西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如果今天董建华亲手写的信，你敢撕破吗？
如果今天董建华亲手写的信，你敢撕烂吗？
如果你敢撕破的话，
如果你敢撕烂的话，
你还说因为香港有民主，
你就敢说因为香港有民主。
如果是胡锦涛写的，你敢撕破吗？
如果胡锦涛写的，你敢撕烂吗？
那边的民主没有这边这么厉害的，
那边的民主就没这边这么犀利。
现在不是总统写的，
现在不是总统写的，
不是主席写的，
不是主席写的，
上帝亲手写的，
是上帝亲手写的。
摩西把他摔破，
摩西将他摔破。
你说上帝要怎么样同这个摩西来算账？
你估上帝怎样同摩西来算账了？
敢把我写的东西打破？
你敢将我写的打破了？
你知道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吗？
你知道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吗？
摩西到底为什么发这个脾气？
你摩西到底点解咁样发脾气？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话俾我哋知，
上帝那一天没有发脾气，
上帝嗰日冇发脾气，
完全没有发脾气，
完全冇发脾气，
没有跟摩西算账，
冇同摩西来算账，
没有审判摩西。
冇审判出嚟，
甚至没有责备摩西，
甚至冇责备摩西。
为什么？
点解？
我问你为什么？
我问你点解？
因为摩西发的怒气，
因为摩西发嘅怒气，
就是上帝要发的怒气，
就系上帝要发嘅怒气。
你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总原则。
咁你今日得到一个好重要嘅总原则。
当一个人，
当个人
在神发怒的时候，与神同发怒。
在神要发怒的时候，同神一起发怒，
这就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
人的愤怒要成全耶和华的荣美，
所以人的愤怒要成全耶和华的荣美。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摩西再上去，
摩西再上去，
上帝再写给他，
上帝再写给他，
上帝不生气，
上帝不生气，
因为他发现地上有一个人与他一同发怒，
因为他发现地上有个人与他一起发怒。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使徒约翰是一个这样的人，
使徒约翰是一个这样的人，
宋尚杰是一个这样的人，
宋尚杰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些人都是脾气不好，
这些人都是脾气不好，
而被上帝大大重用的人，
而被上帝大大重用的人。
今天教会里面不能复兴，因为太多脾气很好的传道人。
因为教会今天教会为什么不可以放弃，就是太多脾气好的传道人。
我们看见有人犯大罪，我们说不要紧，上帝爱你，因为上帝就是爱。
我们看见人犯大罪，我们说不要紧，因为上帝就是爱。
所以不该生气的时候，你生气是犯罪。
所以不应该发怒，而你发怒这个是你犯罪。
照样的，
照样的，
该生气的时候你不生气也是犯罪。
你应该发怒的时候，你不发怒，你照样犯罪。
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看到 太多不为主生气的人。
我哋今日教会睇见太多唔为主发嬲嘅人，
所以教会一直不能兴旺。
所以教会今日一直唔可以兴旺，
永远是软弱。
教会永远是软弱，
教会离开上帝的心意太远了。
教会离开上帝的心意太远。
我昨天听到一个人讲一件事情，
我昨天听见一个人讲一句讲一件事，
他说有一个人犯了很大的错误。
他说有个人犯了很大的错误。
那么呢，如果真的大家知道了，
他如果真的大家知道的话，
一定要很严格的对付他，
他就会很严格地对付他。
这四部的主席就对那一个执事说，
这样执事部的主席就对那个执事这样说，
与其我们处理你很不好看，更好你自己快快辞职好了。
与其我们处理你不好看，不如你自己辞职算了。
所以让那个人辞职，
所以就给那个人辞职。
辞职了以后，
辞职之后呢，
这四部说他已经辞职了，那不要紧了，反正已经辞职了。